收听，我跟你说，今天这集呢，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2024年一开头，我和我男友就共同经历了一场浩劫。就如果对这个频道不陌生的话，应该记得我之前有花过一整集的篇幅在讲我怎么把男友从上海的警察局里面救出来。我刚看了一下，那是第15集。那截至目前为止，它还是本频道单集收听量最高的一集。我非常推荐还没有听过的人可以去复习一下。那我当然没有想到说两年过去了，男友这个偏白目的个性还是没有改变，所以今年我还是得帮他处理一些破烂事。那属于今年的这个破烂事呢，就是陪同他一起去动了一个手术。这个手术呢，就是要治疗他已经困扰了长达5年之久的后背下腰痛的问题。正确来说呢，就是椎间盘突出。他动了这个手术主要目的就是去把突出的那一块拿掉，才不会继续压迫到神经，让他可以正常生活。那大家也不用担心，现在手术顺利，他这个人恢复的也非常的好，所以也可以好好的照顾自己，好好的去工作赚钱，好好报答我。那稍微往回推一下，他为什么会有这个病痛呢？其实大概我们在一起之前，他就有一次比较重大的背痛爆发，是他自己去云南香格里拉玩的时候。我记得那时候他跟我讲，在年底他帮自己订了一个非常高级的旅程，就是要去香格里拉山里面啊，爬爬山啊，吸吸那叫什么山林里面那种芬，叫什么多金芬哦，香多芬还是什么，就是那个芬，你们知道的。但谁也没想到，他就是在那趟旅程里面腰痛整个压起来到最高点。他那时候订了一个林间小屋，就是2层楼的，一楼是客厅啊、厕所、厨房什么的，二楼才是睡觉的地方。他整趟可以说是从来没有上去过二楼，因为他背痛到完全只能躺平在一楼的地板上，连去上厕所的时候都要用爬的过去。他是最后一天找了一个司机载他去云南机场的时候，他一到就把所有的行李啪在地板上，整个人就大字型的躺在那里。我都可以想象云南的那个保安们有多紧张，有什么会有一个超大巨人躺在这边碍事，就是这么的可怜。我还记得我们那时候刚在一起，就很常去住一些饭店，然后每天早上醒来第一件事就会看到一个裸男在饭店那个地毯上面做瑜伽。他那时候就不讳言的跟我分享了这段经历，他就说医生有交代他一定要每天伸展，然后要戒掉他那个姿势不良的这个习惯。因为他的工作就跟大多数人一样，就是要一直不断的坐在电脑前面开会，所以每天等你回过神来的时候，你已经坐在椅子上8个小时，从来没有动过，连午餐都是在椅子上面吃，那个很伤你的下背或是肩颈。然后在 baby 发生这件事之前，我从来没有觉得这是什么大事，就去按按摩推拿一下就可以解决。可是我发现这个真的是积久会变成一个大病，而且那个痛起来真的要人命。反正就是在他听了这个医生交代之后，他确实有在照做啦，就是会时不时去瑜伽啊，然后每个礼拜也会安排理疗啊、推拿、整骨，各式各样可以帮到他背痛的处理方式，他尽量都会去做。那我觉得最可怕的一件事是，当时我们还在远距离，所以他每2个礼拜就要飞来北京一次，因为他那时候住在上海，坐飞机跟舟车劳顿这件事，我觉得也很伤害他的背。然后再加上就刚刚说的嘛，就是他蛮白目的。后来大概休养了1年多的时间，就在我们这样子小心的呵护之下，我觉得他背有稍微好转很多。所以我记得前年初还去年初的时候，他就突然之间帮自己立了一个目标，说他今年要跑半马，然后那半马的时间数是要突破他以前任何一次记录这样。我想说，哎，这男的是比丘索，你忘记你是一根站不直的香蕉，你居然还野心大到妄想自己可以跑半马，也是厉害。但那时候就是劝不动他，就想说随便吧，反正他看起来好像真的有好转，就每天让他这样风雨无阻的出去跑。哎，不说让啦，就是他想做的事情他就去做。我很怕别人觉得你管男朋友干嘛，我没有要管他的意思。他是一个有自由意志，他是可以自己判断他的健康状况的人，那他觉得 OK 他就去做这样。 好，反正他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人，就设定了一个目标，就是死要达成。他那时候真的风雨无阻到连我们去纽约旅行，当时去的那月份算春天吧，但是早上起来真的还是巨冷无比，他也都是二话不说睁开眼睛又冲出去外面练跑。我有时候觉得其实还蛮佩服我男友这一点的，他就是一个以目标而活的人，就连他后来这样达到目标之后也完全停不下来，还是努力要找下一件事做。那我们帮自己找的下一件事就是去练拳击，所以我们两个从大概去年四五月吧就找了一个拳馆，然后每周都会去那边练两次私教，后来就跟那个教练也变得蛮麻吉的。那教练看到我 baby 还 suffer 的这么严重，他就语重心长跟我说，像我 baby 这种 live with what he gets 的人，他很容易一直 push 一直 push push 到自己都没有发现自己在精疲力尽的情况下他还在 push， 因为只有在这个 suffering 的过程中他才觉得自己是有价值，有在干活，有在努力的。我想说诶，我还真是相反耶，我最讨厌设定目标，我最讨厌努力了，我最需要别人 push 我了，因为我自己如果没有人在后面推我一把，我绝对不会动。反正教练就说他觉得 Chris 应该要懂得往长远一点看，就有的时候你要更有意识的去认识自己的身体，听他在跟你发出来的警讯。因为我觉得我 baby 那时候就是很努力很努力，觉得每一个 training 我都要到，然后都要 give it my best， 可是教练想要劝他是说It's okay to miss a few trainings. 有时候你错过了几场之后 ，you'll come back feeling even more completed. 他说很多拳击选手其实都是这样，就他们 take 了一到两个月的 break， 可是回来的时候更可以全力以赴。但当下我男友的耳朵可说是比我的拳头还硬，就是完全没听进去。每一次去 training 都还是要这样折磨自己。我觉得这在他的 career 上面应该是非常有助力的一件事，因为他就是无时无刻只要他老板发讯息来，他就是当下马上打开马上回复的那种人。然后他学中文也是，他决定好我要学，我要考到哪一个 level， 他就是可以忍受他中文老师一切怪异的行为，就硬着头皮要去上课，这样就真的是蛮令人敬佩的啦，某方面来说。可是对于自己身体上面的照顾，我觉得会给自己跟爱他担心他的人造成很多困扰。那后来也果不其然，他就真的是某天，我记得应该是跨年前吧，跨年前一两天，他就突然再也站不起来了。我都还记得我那天回家真的吓到，因为他就是整个人平躺在地板上，然后后面就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严重。我就跟他说你要不要去看医生，他真的很烦你知道吗，他就说啊，医生可以干嘛，医生到时候还不是帮我开止痛药而已，也不能做什么事情。我想说哈喽，你在跟我开玩笑吗先生，医生如果不能帮你治疗的话，他去学那七年有个屁用啊。你知道他跟我爸这点真的超像，就我爸也是一个很喜欢自己医治自己的人。还是这其实是一个直男通病啊，如果有在听的直男可以来帮我解决一下这个问题吗？因为之前我们有一次一起去巴厘岛，那时候 Chris 就给我看他某一只手指越肿越大，而且有点发紫，然后就超担心。我想说干，这个一定要去医院吧，这个要去涂那个什么什么消毒水会不会。他说没有，我今天就要去 7-11 买一支针把它加热，自己戳破这样。他就自己一个人在我们饭店里面给我开始做手术，欸，帮自己的手大拇哥还是哪里的做手术。我真是气疯，我都不想看，因为我觉得太恶心太可怕了。而且谁知道在巴厘岛那种地方，万一你病毒感染的话，你要变成一个少一根手指的 baby 吗？我可不接受。反正就是扯比较远啦，再讲回来，他就是一个当下听不进去别人给建议的人。然后接下来几天他就一直在克他之前从云南回来之后在北京的医生给他开一个超级重剂量的药。那个药我翻过来看，后面的 ingredient 里面有鸦片，它就是可以麻痹掉你的神经，不要让你感觉到痛。可是就是一个很治标不治本的方式啊，我就觉得很蠢。 我们后来重新沙盘推演，会导致他这一次这么严重背痛复发有几个原因。我觉得第一个是他一直在 push 自己做 sparring 嘛，就我们打拳击啊，然后有很多动作都是要转腰部， which 对他的背痛是完全没有帮助，甚至是更伤害的。然后第二个是因为那段时间就年末嘛，就12月圣诞节大家就会有很多约，我们就是到处吃饭喝酒，然后每次喝酒他就会抽烟，然后其实我觉得这对身体的那个免疫系统还有你整个人的状态都会影响超多。再来也是因为我们去年年底那阵子旅行真的排太满了，就先去哥本哈根，又去泰国，又去巴厘岛，又去新加坡，去了一大堆地方，他就已经人在不舒服了，可是我们又要花很多时间缩在那个飞机很小的舱位上面，可能这也是其中一个导火线。然后最后一个我觉得也算是压垮性的原因吧，是因为他的身体不知道是不是很奴，就是在工作压力越大的时候，全身的那个细胞就会绷紧，就会想说我们一定要团结，我们一定要帮助主人度过这次的难关，结束之后我们就可以变成一坨烂泥这样。所以在他工作终于告了一段落，可以开始好好放松， which is 跨年前的这段时间的时候，我觉得他身体就正式放弃了。他那段时间痛到其实整个人状况是几近疯狂，他有好几次真的是痛到摔东西耶，或者是就对天呐喊，就 fuck 来 fuck 去的，然后狂讲德文哦。我想说，我真的听不懂你在讲什么，先生，就我不知道怎么帮他。这后来真的好说歹说之下，我觉得他也是自己痛到一个都不知道怎么承受的情况下，他终于决定他要去医院。然后我们就很迅速的 book 了一个他之前我去那边看过理疗的私立医院。但其实这一间私立医院的规模没有到很大，所以我们当时是特地打车去浦东看了骨科之后，他又让我们再回到浦西就外滩这边去照那个 X 光，看他的背到底发生什么事。后来那个医生也有给我们开之前我说很高剂量的那个药物，就可以稍微缓解一下他的背痛，只是那时候他们就说大概要一个礼拜片子才会出来，然后诊断结果也才会出来告诉我们有没有需要动手术。我想说他都已经痛成这样了还要等一个礼拜，要不会死掉啊？可是当下我们也不太清楚接下来会是什么发展嘛，可能都会多多少少想说应该会变得更好吧，就殊不知接下来一整个礼拜完全没有变得更好，就一天比一天糟。然后很常是我男友在厕所里面洗澡出来，他准备要穿裤子的时候，他就会在厕所里面大叫，然后狂揍那个洗手台，我就要马上冲进去看他在干嘛。然后他是完全一秒都站不了，我就赶快帮他穿裤子，把他拉出来丢到那个床上让他休息，这样就是那几天我都有点忘记我们是怎么度过的。那当下你真的会觉得很惶恐啦，就是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哦。然后我突然想到其中还有一天是我打电话请宠物医生来家里帮我们的猫要打那个狂犬疫苗，因为我们接下来又要把猫咪送出国的打算。但我本身又真的很害怕奥利咬我或者是抓我，所以就是那天的情况就很混乱。我就跟我男友说你俩可不可以帮我控制住奥利，可是我看他对奥利那种就是有一点暴力的那个手法，我觉得很不爽，就觉得不可以这样对我们的猫，所以我可能对他大小声几句他也很不爽就走掉这样。啊干，现在没有人帮我，我就只能靠我自己，然后我又还是很害怕嘛，所以我在那边要抱不抱的。到最后我们就是把奥利引到我们家的书房，然后里面有我，有医生，有阿姨，有男友，就站满了大人，把那个门堵死，然后就威逼利诱之下让奥利走出来。那奥利那时候神经已经很紧张了，他就要往门口那边跑，那我男友也是一个眼疾手快，他就准备要弯腰去把奥利再抓起来。就在那同时就是他弯腰 可是他的腰支撑不了他，所以他就整个人倒下，砰，这样摔在地板上。然后我又很紧张，就是奥利跑出去，所以我在那边鬼叫奥利回来什么的。然后阿姨也说奥利要回来什么的，就是一个大混乱。然后我跟奥利就合力这样嘿咻嘿咻把奥利放到我们家的那个升降桌上面压着。然后当下我真的觉得压力太大，而且我本身就是一个超级怕打针的人，我看到奥利要被插那么一根粗的针，我就是整个痛哭欸，我就是哇哇大哭那样。然后 baby 又还继续躺在地板上，因为他也完全站不起来。然后阿姨还在旁边说啊，我特别理解，我小时候看我儿子，哎呀他去打针啊，我也哇哇大哭啊，跟着他哭呀什么的。然后阿姨声音又巨响无比，所以就是阿姨在吵，然后我在哭，然后 baby 躺在地板上在狂骂脏话，然后医生就想说干这家人是不是疯了。然后他到最后就是草草收尾，打完针之后就其实都不跟我们说拜拜，就直接逃出我们家这样。然后就自己一个人继续在原地爆哭一顿。我觉得当下可能就是你那个精神已经紧绷了好几天，然后男友又真的很不舒服，就所有的东西加在一起，我就大爆炸了一下。好 ，anyway， 再回到那个主轴剧情上面，就我男友要动手术嘛，他后来真的是受不了，我们就比预定的一个礼拜再提前几天去找一个医生报到。但我们原本的那个骨科医生是要一个礼拜之后他才会回来上班，所以诊所就帮我们 book 了另外一个医生，是离我们家比较靠近的一个分院。好，那终于要说到这个医生了，就我 baby 那时候一进到他的诊间，他就已经打开好他的那个 X 光片，就马上说你知道你这出了什么问题吗？我想说你他妈少废话，他现在就是已经痛到不行，赶快公布答案。他就说哦，你这个就是椎间盘突出啊， L 几跟 L 几中间有一个突出大概几公分，然后你这个是完全没有第二个选择，一定要去做手术。那我就当然开始问了一些有关手术的问题啊，我就说手术大概是怎么样的手术。他说啊，你这个不用担心，你看你哦，现在其实不用做微创型手术，大家都说什么做微创型，我们这个不用，我们就做一般型的手术，你这个手术愈合挺快的，然后手术伤口不大，就你开完之后看不到的。然后想说这不是一个解释一个手术的好方式，你应该给我所有的 option， 让我知道权衡利弊之下，而不是你直接一上来就告诉我哪一个好哪一个不好。就我觉得他没有拿出他该有的专业度，一刚开始我对他就已经有一点问号了。然后后来他就一直在卖弄他的一些人脉，就是一个很 typical 的我不想说这种好像有点歧视的话，反正他就是一个很讨人厌的医生就对了啦。他就一直说啊，我当初我也是在国外留学回来，然后我在上海人脉都很广的，你讲得出来那几个三甲医院医生我都很熟的，以前经常跟我一起干怎么怎么样，我也是最近啊他们这个医院求我，我才过来这里的，我也刚来一个礼拜。我想说我操他妈的，你刚来一个礼拜你敢跟我讲话这么大声，你真的熟悉这个医院上上下下的资源吗？但是这都不是重点，重点是病人和解决这件事。我不懂为什么他要花这么长的篇幅来告诉我们他有多厉害，所以这件事就让我对他非常非常的反感。然后我们又持续问了他，比方说什么时候最快可以动手术，需要多少钱，保险可不可以给付，或是后期的一些恢复的流程等等的。那一概的回复全部都是走同样的模式，就先讲自己多厉害，然后绕了一大圈之后才回答我们的问题，还不一定有回答得到。我就非常的厌烦，因为 baby 真的是躺在那个病床上痛到不行了，我还要听你在那边狗屁道造一大堆，我这是我现在想到的鬼巴都会。我想说这种人怎么可以当医生啊。好，反正我们后面就跟他顺了这些问题嘛，然后他的意思就是说当下我们看诊的时候是星期五，他星期六就可以帮我们空出一个手术室，然后做手术的这个医生呢是另外一家三甲医院的医生会过来驻店帮忙开刀。然后我就问了他说这个开刀医生是谁，他就说啊，现在还不能说，但是我到时候跟你们说你们肯定会吓一跳，他就是三甲医院什么什么什么。我想说干你娘嘞，连主治医生都不可以讲，请问你那是什么庸医啊，我会不会 baby 醒来的时候三颗肾都没了。我就觉得这是气气气。 好，那反正后来呢，因为我男友真的太不舒服了嘛，他就先帮他安排输液，就可以镇静他的神经，缓解一下那个疼痛。那与此同时呢，我也去医院的走廊那边打电话给一些我知道有在做类似医疗相关产业的朋友。我朋友就跟我说，其实做这种椎间盘移除的手术不是一个很大手术，也算蛮常见的，手术规模算很小，所以其实谁来做不是很重要，主要的是后期要怎么去照顾他，还有复健阶段有没有够认真，他才不会之后再重新复发这样。那时候我就稍微冷静下来，然后再回到那个输液的地方的时候， Chris 就跟我说，要不然我们就答应做手术好了，因为就如果这只是一个唯一的选项的话，那在哪里做好像也不是很重要，反正他都有这个空缺可以帮我们安排了。我当下就有点微微被说服，然后此时那个死庸医就进来诊疗室，然后他就说，哎，考虑的怎么样啦，要不要，现在是这个机会难求啊，你们讲出去知道这个医生的话，大家都羡慕死你们啦。我想说，干他妈的，我这口气我咽不下去，我又跟他讲说，不知道主治医生这件事让我们觉得非常没有安全感，因为对你来说可能只是一个小小的手术，对我们来说还有身为病患家属来说，这样子的手术是我们从来没有经历过的，而且我们也对这个手术的内容不是很了解的情况下要去做这件事情，心情多少有点忐忑，会想要问的问题绝对是有很多的，我们当然会希望我们的情绪有被照顾到，我们提出来这些问题又被解答到，而且这个手术再小它也是一个全麻手术，然后这时候他就说，全麻都是小事什么，干，我真的超想一拳给他打下去的，欸，就是你听不懂人话是不是，反正我当下就是气得牙痒痒，然后他就说好好，他就先去安排就对了，反正我们当下是口头就答应要在他这边做这个手术。后来我 baby 也是就想要安慰我一下，他就叫我不要这么在意医生怎么讲啊，他的人的个性是怎么样不重要，但就是如果可以解决问题的话才是那个关键这样。我就二度抱气，我想说对啦，虽然痛的是你，可是我也是那个担心的人啊，我就觉得我要忍受这样子的人，然后他想象一下手术结束后我还要听他在那边谁谁凉讲他有多厉害，我真的是没办法，欸，我怕我会带棍子去医院陪我 baby 看手术，欸，医生出来之后追着他打就开始揍医生那样。反正就后来情绪有稍微稳定一点啦，我们就在 baby 输液完之后疼痛也比较缓解，我们就回家了。但其实在去看这个医生之前，我们也问了几个朋友帮我们 connect 了一下上海比较好的其他私立医院，所以我们当天从医院离开之后，在家就跟那个另外一间医院的骨科主治医生视讯这样，然后你就觉得那个医生给的态度完完全全不一样，他就是没有废话，他就告诉你说，我已经看过你的 X 光了，你这个确实是需要去做手术的，然后他也很主动的告诉我们前期的准备还有后面的康复治疗需要怎么做，预估时间有多久，然后你会得到什么样品质的医疗照顾，还有一件事就是他直接告诉我们动手术的主治医生是谁，副主治医生是谁，是叫副主治吗，反正就站在他隔壁的人是谁，还有他们的背景，他们以前做过多少场的手术。我就觉得那 Kimoji 真的是差很多，欸，而且重点是这场手术的费用都会是保险给付，我们如果没有再差这个钱的话，当然是选让我们觉得比较安心的人啊。然后后来我也在跟另外这一家新的私立医院的那个护理长聊，他就说第一家医院他们没办法透露主治医生，是因为他们规模比较小，所以他们很多开刀医生是需要从三甲医院借来是没错的，但是这就会有一个风险，是后期如果他在康复治疗的话，没有主治医生去告知复健师原本的状况，就等于说他不是一条龙式的服务，中间你可能要经手这个那个的人，这个 communication 就会很费功夫。然后再加上护理长也有跟我提到，就是第一家医院他们其实是没有做微创手术的设备的，然后我就想到第一个医生跟我们讲说不需要做微创手术，他可以做普通手术，但他讲的好像是因为普通手术比较好，但没有讲说是因为他们没有设备，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隐瞒，就算是骗人吧，你在骗人，欸，反正就在这样来来回回沟通之后， 我们就决定取消跟第一间的手术预约，改到第二间私立医院来动这个手术。哦，对，然后其中有一个我忘记提到的小事，就是我们在第一家医院要离开的时候，因为已经确认要做手术了嘛，所以他们的护士就会进来抽血啊，填基本资料之类的，然后所有的一切都是非常的手动，你要手写资料表什么等等的，可能在台湾比较常见这件事，可是在这边的话所有一切都是电子化，所以用手动写在纸上是一件让我有点 confused 的事。然后我们在离开之前，他会交代我们明天手术几点到几点之前是不可以吃东西的，然后不可以饮用水。然后我跟 baby 就问了他说，那我们可以吃药吗？然后那护士就说，哦，应该可以。我那时候就想说，什么叫应该可以？可以就是可以，不行就是不行，这是跟手术有关的东西，什么叫应该可以？那时候我也是唱飞踢他的，但是我没有啦。然后 anyways， 第二家的护士长就在我们确认要做这个手术之后，他就噼啪发了一大堆电子版的术前通知，然后一条一条打电话来跟我核对，然后确认我们都 on the same page 之后，他就马上去处理剩下的东西。你就可以完全感觉到这两个医院的专业度跟服务态度差别超大。好，反正我们后来也是鼓起勇气的，就跟第一间医院说我们要取消这个手术，然后我们也同时让第二间医院赶快去请保险公司申请下来这个紧急的理赔。因为虽然说这个手术的规模要大不大的，可是那个医疗费用还是相当惊人。他把明细发过来的时候，我就下巴有点掉到地板上那样，所以我就赶快跟他确认，如果这个理赔没有在明天手术前下来的话，我们要怎么解决？他就说我们可以先支付总金额一半的定金，剩下等我们从病房 check out 之后再结清尾款就可以。可是好死不死，就在那前几个礼拜，我男友跟我都个别把大部分的现金转回德国跟台湾的账户，所以那当下东凑西凑，我们两个账户加在一起可能离那个定金还有一点点小小的距离。我就跟他建议说，要不然我们就跟我们其中一个蛮好的朋友借这笔现金稍微 cover 一下，或是我让我爸转给我们一些人民币，那手术结束星期一理赔下来，我们就可以马上还钱给他们。那我男友就是固执到不行，他就是不想要我去跟任何人借这笔钱，因为他不想要麻烦到别人，或怕别人觉得不好意思跟我们说不要。他在那边异想天开说，要不然我让我爸开车去法兰克福帮我申请把一笔钱打回中国。我想说这什么烂方法，然后他还有说要不然我拿我们两个信用卡去领钱。我说这中间的手续费跟汇差不就浪费更多钱吗？其实这件事很简单就可以解决，可是从这么小一件事你就可以看出我男友怕麻烦别人的程度基本上可以说是跟我害怕打针是同一个 level， 就是这么害怕。好，反正事情也还没演变到那个程度之前，我们就很幸运的接到了护士长的电话，说那个紧急的理赔已经批下来了，所以我们明天就是人到就好，完全不用经手任何费用。我跟 baby 听到那当下真的是开心要差点哭出来，因为在这之前我们两个都可以感受到彼此是在一个非常紧绷的状态，突然间你就可以感觉到 light at the end of the tunnel， 就我们好像似乎有可能被解救，可是也还没完全松懈下来哦，因为 Chris 的背还是照样的痛。那后来我们那天就有跟两边的家人都快速 update 一下现在的情况，我爸就真的超感人了，他就说明天几点在哪里动手术，把那个地址什么发过来，我明天会到，因为我爸刚好在苏州工作嘛。然后我就说不用啊，那小手术你不需要来。然后我爸就说不行，这我一定要来的，我一定要到，我去陪你，帮你打打杂。我妈，我现在讲到想哭欸，前面讲男友痛完全就带着一股恨意，然后现在讲到那个芭比的事就有点想哭想哭的。因为经历这件事之后，我就发现当别人女儿还是最幸福的。反正 anyways， 我后来就是拒绝不了我爸，他隔天就还是比我们提早到了那个医院。然后我在车上就跟他发讯息嘛，我就说等一下 Chris 应该没办法走太多路，可以先麻烦你帮我们看一下从一楼要怎么去动手术的地方，有没有要绕过什么障碍物，这样我们等一下一下车就可以用最快的脚程直接奔向手术室。然后 我就知道我爸那种超 dramatic 超热心的里长伯个性，还有整个在那边跟警卫啊跟什么前台连骨科那边都打好招呼了，然后他就发那种语音说，医生要不要帮你画那个地图，我现在全部都看好了，然后你等一下来齁，等一下我爸讲话也没有台湾国语，他就说你等一下一到我都跟前面警卫讲好了，他说你大车直接把骨进来，那个屁股对着医院门口，他没问题，他给我们特殊通行，我帮他连轮椅什么都弄好了，到时候你们一来我321直接过去按电梯，然后我爸弄一个超大的排场，我跟他说不需要轮椅，因为 Chris 完全不能坐着，他目前只能用走大概三步路加躺着这样，然后跟我爸说不要弄那么大的排场，拜托拜托，就是你只要确保我们是走对的路线，然后不要走任何冤枉路就 OK 了。然后我爸收到这个指令之后，就我们一到他就这样唰唰唰唰唰就把我们带上去楼上三楼骨科，然后护士小姐就马上推那个病床过来， baby 一躺下去之后我就觉得、哦、第二次放松，然后这时候我爸就一直在我耳边 murmur 说什么，医生我觉得你们选这个医院非常好，我跟你说要看一个机构有没有品质你就得看他们门卫，有些门卫啊把你当狗都不如啊，但他外面那个守卫啊前台小姐什么、哦、态度好得不得了，我都已经告诉你妈你们在这边做那个手术绝对没问题，我想说哇你还真是观察入微啊，谢谢芭比。但我觉得我爸说的是对的，因为真的是一进到医院的那一刻你就会觉得 we're in good hands， 就是我们应该会没事的，虽然在这边希望大家都不要经历我们曾经经历的啦，但是万一你刚好人在上海有这个医疗需求的话，唯一指定好不好和睦家医院，尤其是长宁分院，赞赞赞，三层楼高级到不行，好喜欢，我甚至跟我爸放话说我以后如果有要生小孩也刚好在这个城市的话就是一定要来和睦家，虽然他们已经有名到不需要别人帮他打广告了，但我们真的就是对他的一切服务品质医疗品质任何后期的 follow up 就是赞不绝口，就是上海第一啊，绝对不要去另外那一家什么破庸医的，我就在这边不说名字了哦。不过我刚差点忘记讲，这是在和睦家确实有其中一个老鼠屎坏的这一锅好粥，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一 check in 之后 Chris 就被人家推进去那个病房里面做术前的诊断嘛，然后他们的护士就跟我们说等一下会有专门负责保险的同事过来再跟我们核对一下医疗费用的部分，我们就在那边等了一下，就进来一个现在想一想可说是小头锐面的男子，他说不好意思要麻烦你们刷一下那个手术的金额，baby 就说多少钱啊，然后就讲了手术的总金额，我想说傻小怎么可能，然后 Chris 就说哦我们现在没有这么多钱可以先付定金吗，然后我就赶快跳出来说不对不对，昨天你同事明明就有特意跟我讲说紧急理赔是有批下来的，所以我们今天办理住院之后任何的费用都不经过我们这边，是直接由保险公司直付给医院的，然后他就用一副那种超斩钉截铁的口气跟我说不可能，我们这边保险的事务一向都是由我负责的，不会有其他同事知道，然后我就说微信上面就有你同事发过来的讯息要我给你看吗，然后我要翻证据给他看的同时他就在旁边给我碎嘴说什么，比方啊 A 保险公司就跟我说他还没有批下来，怎么可能你这边会得到消息说已经批下来了，还有那种有点质疑我的口气哦，我就跟他说A 保险公司不是我们的保险公司，我们的是叉叉叉保险公司，然后他就突然整个人就是唇色一白，他就说哦好那我现在去看一下，然后我当下就整个瞪大眼睛，我就很像那种茶壶就是到沸点要爆炸那个样子，然后转过去跟我 baby 说 What the fuck is this? Is this some kind of joke to us? 就只能咬牙切齿要不行耶，然后就瞪着他离开，我就气到哦七窍生烟，我想说你态度不要那么差的话我还可以好好让你活过一马，可是你这么鸡掰而且这么大一笔金额你开口说要来刷就要来刷，然后 baby 还傻傻的拿出卡问他哦一半金额可不可以，靠药你都不用跟人家确认说他刷的到底是什么狗屁，啊你刷这个是要付给另外一间保险公司到时候又要退回来多麻烦，不是气死欸。 然后后来就一副那种等他回来要打断腿的那种样子，瞪着那个门。然后本人就说：“拜托，我求你不要让他难看。他可能现在从他办公室走回来这趟路，他就是很像在走那个地板上有钉子的那种路，就都不敢走进来跟我们道歉。所以拜托 ，give him a break, please。而且我已经要去开刀了，这已经是我们可以想象得到最好的结果。所以 don't make a scene。”然后说好算算，说那你自己跟他讲，我就出去跟我爸聊天，然后顺便继续超大声用中文狂抱怨给他听，干，真的是余气未消欸，到现在讲起来还是好气好气哦。好啊，反正就是其中唯一一个小插曲，也是唯一我们不满意的地方。但后来一切就非常顺利，我们就成功入住了单人病房。那个设备其实还蛮高级的，就是有点像月子中心的规格，可以说是应有尽有，然后厕所也比我们家的大，沙发呢也比我们家的好睡，就是光硬体来说的话，品质是真的非常非常好的。然后手术开始之前，他们的主治医生跟副主治医生都有个别过来跟我们打招呼，有很详细的介绍了有关这个手术的所有内容，包括他是会被平躺着面朝下完成，然后大概45分钟就可以结束，然后结束之后可能因为有全麻所以会不舒服想吐，后面会有护士长进来帮你照顾，然后要怎么解释怎么去照顾伤口，大概多久是复原期等等，就是非常详细的一个解说，我觉得非常的棒。那再后来呢，我男友就被推进去动手术了，然后我跟我爸就叫了虹桥那附近一间蛮有名的台湾菜，可说是叫了一个满汉全席，就是一对妇女在医院里面大吃暴吃一顿。因为我觉得在正式动手术之前的那前一个礼拜，我跟 Chris 的胃口都超差，可能就是因为太担心这件事，睡也睡不好，吃也吃不好，所以那当下真的就是报复性猛吃。而且我跟我爸也是长舌妇女到不行，我们就从头聊天聊到手术结束 ，Chris 又重新被退回来为止。中间大概有4个多小时吧，比我们预期的还久很多，因为那个麻药听说在他身上退去的时间比较久一点。那我跟你们说，我真的幸好有我爸在，因为有好几刻我只要一个人的时候，比方说我出去倒水，或是我去上厕所的时候，你真的会忍不住不小心想一下，万一Chris 没有醒来的话怎么办？就是幸好有一个这么爱讲话的爸爸在旁边陪着我，就是一直占满我的脑容量，我完全没有心情跟时间去思考任何一个坏的可能性。但我可以想象，如果是自己一个人很着急的在手术室外面等的话，你的心可以走到哪一个很黑暗的地方去？但幸好就是 That's not my case， 然后我也谢谢爸比的陪伴。那手术也算是成功结束，但在他正式醒来大概一个多小时前吧，主治医生就已经进来病房通知过我们。而且那医生也是很搞笑，他就是硬要给我看我鲔鱼被切下来的那一块椎间盘到底有多大，他就说你看，然后就是狂放大，上面就是沾满血的一个肉啊，我就超怕那种东西，我就是鬼叫欸。那我爸说不要叫医生，这是人家是专业的，不要叫。然后我就说你自己去看，我就赶快逃到旁边去，我觉得好可怕哦，那是从我 baby 身上掉出来一块肉欸。但是在他的坚持下，他就加了我的微信，然后硬要把那张照片传给我，然后后来就一直在我 baby 的朋友圈里面广为流传，他就是四处发散给他的亲友们，算是给大家看一个他的战绩啦。但动完手术之后，整个康复阶段我觉得算是另外一个蛮大的 challenge， 因为他恢复的速度其实比我们想的慢很多。刚开始动手术之前，医生说你可能今天休息一下，明天你就可以重新站起来，后天就可以自己洗澡，再后天你就可以出院了。所以我们那时候订的病房就是2个晚上而已。殊不知可能因为他的神经被那个多出来的那块压了太久，所以要恢复的速度比一般人慢很多。连那医生都说，我都不知道你是怎么忍到他凸出来这么多，你才来动手术的。那时候 baby 他跟我说，就是在动手术之前，因为这个腰痛太过剧烈，压迫神经也已经影响到他的脚，所以他左脚从上到下是整个麻掉的状态。然后他的预期是说， 当我从手术台上醒来，那个麻掉的感觉应该是消失了，可是他张开眼的那一刻居然还在，然后他的腰痛也还在，他就吓到了一直大叫，他说怎么还在，你们是不是没有移掉什么的，他就觉得大家是不是搞错了什么，就完全没有治好啊。就那时候我听到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因为说真的我也不是什么医护人员，我也不能告诉他，连医生可能都没办法告诉他你要多久才可以完全康复，就只能说可能到了当下那一刻你才突然可以体会到，有一些受伤的人他们一觉醒来发现怎么变成这样，就世界都不一样了，然后这件事除了影响他们本身以外，还会连带的影响他们周边爱他们的人，所以我觉得那个心理健康在这段时间其实也是很重要的。因为我就印象很深刻，自从结束手术那一刻，他一切起居就是我来照顾他，包含像是喂他吃饭啊，或是帮他换衣服啊，擦澡啊，就是有的没的，你可以想象得到非常繁杂的一些长照内容我全部都 cover。 而且你可以想象，即便这个病房再多高级，它就是一个小小的房间，你跟另外一个人就抬头不见低头见，你们就是两个成人被困在这个房间里面，哪里都去不了。然后再加上手术之后的前24个小时 Chris 一直都是躺在床上的状态，身上也插很多针，因为刚开完刀他的那个背后的伤口其实都还是会有很剧烈的疼痛，但这真的跟我们原本预期差很多。当天我们是想说他开完刀大概晚上就可以站起来走走看，但他第一天是我连帮他把病床稍微升起来，他后面的伤口都超痛，然后我就觉得有一点想说啊，现在是怎样，就也是有点尴尬这样，就其实那个心理压力也很大，然后我也感觉到他不想要把对于这个痛的失望感也带到我身上，然后同时我也不想要让他觉得我有不耐烦或是怎么样，就是两个人都很小心翼翼的在维持这个小小房间里面的 tension。 但非常幸好，我必须再说一次，和睦家的护士真的超级专业超好，因为前期 Chris 只要哪里一喊痛，我就会马上按铃叫那个护士小姐进来，然后他们也都非常有耐心，非常专业听我们在讲哪里不舒服，就算只是很小很小的酸啊痛啊什么的，他们都会马上回报给主治医生，然后过不久时间就会再回来给我们一个解决方案，就算是半夜也都是这样。然后其中有一个我们跟他很合的护士姐姐，她都会跟我们聊天，然后也很会鼓励我们吧，然后她会教 Chris 做一些小小的肌肉练习，可能 baby 就会抱怨说她现在做不了，她就说你就是要做，因为你其实是可以的，只是你那个痛感还在，所以你会害怕，但你要相信医生，他们真的有把你凸出来的椎间盘移除掉。但主要是我觉得除了待在那小房间里面的压迫感以外，还有每天要睡觉之前都会听到各种机器的声音，就在那边滴滴滴滴滴滴，就是呼吸器在监测的声音，然后我都超怕万一听到就电影里面演那种滴就啊死了什么这种，我就很害怕你知道吗。然后再加上我真的超级不喜欢医院这种地方，除了就很害怕打针以外，我记得我们小时候阿嬷在生病，我每天下课都要被带去医院看阿嬷，然后就超级不喜欢那环境，还有那种药水味，就一切都会让你觉得这里真的是 not my vibe。 我觉得可能没有一个人会觉得医院是他们的 vibe 啦。所以其中一天晚上吃完晚餐之后，坐在房间里面就突然开始呼吸困难，一直越来越想要大口吸气大口吐气，可是就发现自己越来越喘这样，然后就跟 baby 说， baby 说你要不要下去楼下走一走，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可是我发现我下去走一走有好一点，可是心里就是一直觉得耿耿的怪怪的。我觉得后来在思考到底发生什么事，可能就是我的身体跟心理都很抗拒待在那个地方，已经到一个临界点，是我需要 get the fuck out of this place。 然后我就马上在群里面跟我的好朋友们说这件事，然后超感动的，我两个好朋友就说我们现在过来找你，然后你出来跟我们一起放松一下，看是要看剧还是聊天什么都可以，我们陪你这样。然后我就有点不好意思的上去跟 baby 讲这件事，因为我就不想让他觉得我是因为厌烦他或是厌烦照顾他这件事，其实我觉得完全不是这样，只是 那个当下你就真的只是需要远离这个地方。然后觉得我 baby 也超好的，然后很鼓励我说你赶快去，你要去住一个晚上也没问题，都可以，不要担心这么多。然后我就开始帮他做所有准备，就是把房间所有的东西都拿到他一只手伸出去就可以碰到的距离，然后把桌子什么都拖过来，帮他把电视电脑架好，开始放 Modern Family， 让他自己一个人在房间里面也有被陪伴到的感觉。弄好之后我就马上杀去朋友家开始看单身级地狱，虽然我们只看了一集，而且朋友家的 WiFi 慢到爆，但我就觉得那一个小时我们没有什么认真聊天，就是看里面的男男女女，这样就是仿佛一道救赎。那终于觉得自己心里一块有点乌云密布的地方终于被拨开的感觉，然后再回来原本这个小小的房间的时候，你就觉得整个人轻松很多，又可以用一个开阔一点的心情去面对现在正在处理的破事。然后今天是隔天，就是我们住院第三天， Chris 就有练习要重新站起来，然后这次就有成功，因为前面几次他一马上站起来脚还是超麻，所以就马上又躺回病床上。那这次不仅成功站起来，还第一次走出了我们的病房。他走出来那一刻真的超像什么困在山洞里面很久的野人，因为他已经很久没有洗澡，然后胡子头发全部都长超长，而且身上还是穿着同一件他动手术的时候要穿的那个手术衣，就很像主菜穿的那种围裙，等于他后面是有点就是半裸的状态。我就要一直跟在他后面穿新娘秘书，帮他把所剩不多的那个布料合起来，才不会等一下有和睦家的那个护士同仁们看到 baby 光溜溜的屁屁就会觉得很拍死。反正经历这个第一次成功站起来之后，我觉得我们两个信心都有变得比较满一点，接下来他也练习了好几次，然后医生啊护士都特别来看过之后，就确定隔天也就是我们入院的第四天就可以准备出院了。但在最后一天出院之前，那个护士还是有特别过来要求我要学会怎么帮 baby 处理伤口。我看那个伤口真的好想吐，我真的好讨厌见血，我也好讨厌想象那个刀割过皮，反正就一切都很恶心。那护士还在旁边鼓励我说没事，你多看几次你就睁大眼睛给他看，看久了你就不会害怕了。我想说哪有这种事啊，我这是每见一次就想吐一次欸。而且那主治医生也是很搞笑，因为我男友的背全部都是 tattoo， 所以他当时开刀的时候特别注意他要选的那个位置还有大小，他不想要影响到我男友的刺青，所以也算是贴心啦。然后到最后那个伤口的位置就是落在其中一个骷髅头的额头上，相当于是就是骷髅头界的哈利波特的感觉。然后他就一直要我过去看那个伤口有多小，我想说真的是不小欸，我这样远远看就已经看到那个超大的裂缝，我到底是要怎么跟他说我看不到。反正这就是一些出院前最后的小插曲，我们最后就很顺利的检查都没问题，然后打包回家。我后来就跟家人朋友分享这些事情，我记得那时候有个朋友就跟我说你这样好伟大哦，就还牺牲一次回家的机会。因为那阵子是台湾总统大选，我原本有买好票要飞回家，然后都跟朋友全部约好了投完票就要去唱歌喝酒什么的，但是也因为这件事情就先取消机票。然后我那当下就觉得这就是一个 default option， 你完全不会觉得是牺牲或是在为对方做一个什么很了不起的付出，好像就是心里就觉得这就是应该做的啊。他在动手术，我的伴侣在受病痛之苦，换作是我的话，我觉得他也会二话不说做这件事，因为我们就是彼此在这个地方的家人啊。啊，如果我不留在这边陪他，谁会陪他？就像小时候如果你摔断手的话，不是你爸爸妈妈送你去医院啊，不然是路边阿姨阿伯哦。但那种感觉不是觉得说因为有一天为了我也会经历这样的病痛，我希望你陪我，所以我现在才陪你，为了换取你以后的陪伴，不是那样子交换的感觉。就我相信大家一定都懂啦，如果你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当然没有经历过的话，我也希望你绝对不要经历。然后同时间我在思考的是，平常在婚礼上面听到的那些誓言啊，别人说富裕或贫穷，健康或疾病，你都愿意生死与共吗？那这个我在心里画了一个很大的问号， 主要是对于我自己啊，当然我没有现在要结婚，我只是在想说未来有一天有人问我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真的可以说我做得到吗？或是我有资格做得到，甚至是我愿意尝试做到这件事吗？可能到此时此刻我都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我可以很有自信的说嗯，我可以做得到，但是和 baby 一起经历过这一招之后，我觉得有一些爱好像是要透过付出才可以变得更深的。这也是我听一个我蛮喜欢的 podcaster 在形容他对他小孩的爱也是这样子，就不是一刚开始他把他们生出来扑通看到他们就已经知道要怎么爱他们了，好像也是透过长期的照顾给予他们的时间陪伴之下，他才学会怎么去爱他们。我觉得这在伴侣关系其实也是同一个道理。然后另外我个想到的是，就可能很多人在追寻婚姻啊，或是追寻一段长期稳定的关系的时候，看到的总是比较光鲜亮丽的那一面。你可能看到别人被爱、被肯定、被陪伴、被呵护的样子，可是其实是有很多不为人知的 B 面，是不一定会摊在阳光下给大家看到的。那个 B 面可能会带有一点点牺牲、一些委屈，或是很多的磨合、争吵，或甚至还有一些束缚感。我觉得种种的 B 面听起来好像都是很负面的词，可是也是到进入几段比较成熟关系之后，发现这些被贴上标签听起来有点负面的东西，它的定义不一定是这么的负面的。还有你真实感受到的时候，其实可以给予好像也是某一种幸福的来源，我自己个人这样认为啦。可能我的成长轨迹跟很多人不一样，我觉得我是在一个充满很多很多爱的家庭下长大，所以从小到大我很习惯的去 take， 反而在给予方面我觉得我蛮吝啬的，也比较自我中心一点，可能是一种自我保护机制吧，我也不太确定。但后来也是通过很长一段时间，然后经历了几段感情之后，你就会从错误中去吸取教训，认真去检视我在这些关系里面到底犯了哪些错，或甚至不能说是错啦，就是一些你的盲点。好，但我觉得这讲多了，这种道理相信大家一定都知道。主要我是想说，我觉得学习在付出陪伴当中找到另一种感受幸福的方式，好像也是一个还不错的收获。毕竟人生真的是没有每天在过年的啦，不是一天到晚都可以出去玩，两个人高高兴兴享受世界的美好，总是会有狗屎掉下来一天。所以与其抱怨他或觉得自己在牺牲小我完成我们两个人，倒不如就是苦中作乐嘛。啊，不知道啊，随便讲什么好啊。但重点还是我觉得我们真的是很幸运的人，因为那时候一出院回到家，我就看到桌上摆了两束花，一束是朋友提前跟我说他要送的，然后另外一束居然是阿姨送我们的，是平常来我们家打扫的阿姨。我现在讲到要哭，我每次讲到这我都超哭。我觉得就是何德何能，因为我们付给阿姨的钱，他一个礼拜工有必要吗？我哭得比蒋爸爸还伤心。好，就是那束花可能是阿姨一个礼拜工资的三分之一、四分之一，我不知道那个具体 ratio 是多少。那奖钱可能是很俗气的东西，但就是真的会觉得我们也太幸福了吧？怎么会有这么好的人在身边，这么用心的照顾我们，然后希望我们很好这样。我就觉得有病有病，冷静冷静。好，冷静好了。我后来跟我男友在聊这件事，我就是说我们有多幸运多幸福，有这么多好朋友跟好的人在附近关心我们。然后北就真的是很 German， 虽然我不想用他们的国籍来定义他们这种人，可是他居然就回答我说他是真的很感谢啦，他也不想要 sound too ungrateful， 他觉得有大家关心他也觉得谢谢，可是他最在意的就是发生这种人生重大事件的时候，最重要的家人在身边就好了，让他指的家人 除了我以外还有我爸，然后就是真心很感谢我爸居然愿意特地从苏州跑来上海陪我们动这个手术。他就说以后他一定会好好报答我爸。怎么讲到又有点想过我是有病是不是啊。好啊，讲完之后把自己感动乱七八糟的一段之后，我想要小小抱怨一下，就是我觉得 baby 那时候已经痛到失心疯了，所以在他病痛的这段时间，他居然给我乱下单买一大堆琐碎的东西，例如有一个红外线探照灯，就是可以加热照你的背的那个，红花快要4000块人民币买的哦。到现在我在闲鱼上面已经放了快要2个月，卖就是卖不掉，我真的会气死。还有那时候给我买了一个什么人体工学椅，是我们去丹麦的家具博物馆吧，看到了一个就是号称是最符合人的背设计出来的一张小沙发，他在淘宝上面搜了同款之后马上买下来，那个沙发也不便宜，可能有快2000块人民币这样。至今呢他还是没有坐一次，现在还躺在我们客厅的其中一个角落，我也是不知道该拿他怎么办，因为我们最近要搬家，所以要把很多垃圾丢掉，就突然发现那段时间他也是给我花了不少冤枉钱。但没关系，我可以理解人在病入膏肓的时候真的是什么东西都想试试看。总之呢，这个2024年一开头就发生的破烂事终于告一段落了。从手术结束到现在也大概2个多月的时间，虽然整体康复期比我们想象的慢很多，可是到目前为止也算是恢复到一个还不错的状态。他现在已经可以生活自理，我们也搭了几次飞机，他也可以久站久坐，虽然要尽量避免啦，但是也不会像以前一样一站起来就是要马上按腰啊，然后在那边哀哀叫什么的，现在这些情况都已经慢慢淡去。我就真的觉得现代医学好伟大，人体也真的好神奇啊。那我觉得有个还不错的改变是，我男友的白目终于减少了很多，他这几个月真的很小心翼翼在照顾他的身体，甚至比医生要求他的还更仔细。哎，就算看到我每个礼拜照样去练拳跑步，那羡慕的要死，可是也从来没有一次破戒被吸引到要跟着一起出去跑，就代表这次真的有给他吓怕了啊。看以后还敢不敢在那边皮痒，说要跑半马就立马开始训练起来，真的是有病。在这边也顺便呼吁大家，有病就要去看医生，对症下药，相信现代医学，不要自己在那边 TK， 到最后痛的就是自己， OK。 那今天非常流水账式的跟大家分享2024年的破事一件，希望听起来不会太琐碎，也希望大家还喜欢这集的内容，那就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集见，拜拜。